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叶班长，我们上次讲到保罗呢从大马士溜出来，又钻进耶路撒冷，结果两头不讨好啊，在耶路撒冷毛遂自荐的碰了一鼻子灰，正要开始讲故事呢没时间了。你那头有没有什么类似的例子啊，是可以拿出来和我们保罗师父东施效颦的？
我前段时间倒是异想天开，就是想想去跟各个教会想，你们有没有热愿意传福音的？我愿意呢，把东西都印好啊，就是说你教会愿意，教会附近，地铁站啊或哪地方去。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叶班长到了蒙特利尔，来怎么后来怎么回事？
反应呢？那当然都是很愿意的，
对对对，
没问题，很好啊，这
道理上都要鼓励你的。
但是问题是就没下文了。
教会一定要通过执事会，通过预算，要鉴定你这个人的资格。
就说这个预算，我能考虑的费用我都考虑到了。说问一下弟兄姊妹，有谁愿意？说有，哎，愿意的。
你虽然不是城墙上坠下来，人家还得打听打听你这个人是不是跳船的。
就没想到能这样子。
从前在这个福音非常非常容易传的时候，差不多25年以前呢。福音正高潮的时候，我们也在德州做了好多的城。就想把这个触角伸到隔壁的路易斯安那州去。因为我们跑了一定数目的地方，你就发现啊，当时来的人呢，只要你摆个饭，发个邀请信，他们就大批的来了。
对啊，而且要大批的信了，你这
哎，所以那我又知道说很多的教会啊还有传道人呢，因为没有这样的力量也没这样的经验，所以他们不敢做。
对，
我们总觉得现在这个机会放过去太可惜了。
对
啊，所以就硬着头皮啊，硬是真打了几个电话。但打下来和你的经历差不多，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对、对，
人家呢谈不上是怕我，也大概不至于说不信我是基督徒啊，但是总在想说，就不知道哪里来个野孩子。
对，
就是哪有人这么骄傲的说你可以过来我们这边传福音，我们这边需要你吗？你是谁啊？是科学家吗？再打听一下，很快就发现呢，这个人有这种分裂教会的恶名啊。所以当这样去做的时候，还真没什么好结果。
对
啊，但是因为这不是犯罪，如果真的有需要，我还是会做的。
对对，
与他们结交。陈明我们要做的工，明知他不接受我还是得试试，没怎么样，
是
对吧？这不是说像所罗门多娶几个太太啊，多经历经历主那种时期。那我们那些年呢反而是有些偏远的小地方都挺欢迎我们和他们合作，那也做得挺开心，也多少也把福音传了一传啊。我们也见识了不少，真的是在主面前很有心的勇士啊。没名没姓常年就愿意这样做下去，不简单。不过不是要讲我们了，我们继续回到使徒行传讲保罗。这保罗没有人信他，没有人接纳他，主有他自己的办法。哎，这个时候谁出来了？
哎，他的好伙伴，巴拉巴出来了。
等一下，我现在有点糊涂了。保罗跟巴拉巴的来往是从这里开始呢，还是他们以前见过面了？
那这毫无疑问肯定是见过面的嘛，要
为什么呢？
相当熟的嘛。
你的凭据在哪里呢？这巴拉巴可能根本还在耶路撒冷，他没到别的地方去啊。
不能单凭巴拉巴这个名字或这个人大有圣灵同在，你觉得他啊来一个人他马上就哎这是主的门徒，这是大有圣灵很高的人，我马上。
可是他在什么地方跟保罗见过面？
我相信这个巴拉巴呢，他虽然说圣经记载他一直在耶路撒冷，但是这个人照他后面的行为来看呢，这个人绝对是偶尔会利用机会出去短宣的一个人。
你这个又是短宣解经法啊。好，这巴拉巴被提出来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次被提出来？
是在那个当时他们把财物都拿出来了公用的时候，那个巴拉巴也把这钱财都拿出来。
这第几章第几节呢？
这个应该是第四章36节。
哦，这个人是个利未人啊，是个利未人，生在哪里啊？
生在塞浦路斯。
哦，跟小贝一样是岛民。
名叫约瑟，还有一个名字叫约瑟。
使徒称他为巴拉巴。
巴拉巴翻出来就是劝慰词。
哎，他这个利未人，可是他有田地呢。
利未人有田地啊？
混得不错呢。
对，那这个田地在哪里啊？在塞浦路斯呢，还是在耶路撒冷啊？
我觉得他恐怕是在耶路撒冷
长大的。对，
应该好卖嘛，要不然你再回到塞浦路斯把它卖掉嘛。不知道，反正有田地。哎，现在在哪儿卖一样的？我以前有个这个好朋友，后来我回台湾去看他，哎呦，他坐在办公室里面，从台北市卖佛罗里达的田产，嘿，可是厉害。他也卖了，把嫁衣拿出来放在使徒脚前，然后就没有再说到他了，是不是？
对
啊，你说他后来巴拿巴就出去短宣，他就到了大马士，
对，
就遇见了保罗，所以他现在才接受他。
对，他肯定两个认识了。
这不见得，说不定巴拿巴去旷野里边。在亚拉伯的旷野里面看见扫罗，对不对？
大胡子，长头发，大胡子，互相分一个蝎子。
这个唯有巴拿巴接待他，我真的觉得不见得了，真的不见得了。有的人就是这样子。
你觉得巴拿巴这个就是慧眼识英才，一眼？
他不是慧眼识英才，他就是，这是他的作风。使徒给他起个名字，表示他这个人大概蛮受欢迎的。是个好人，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后来不是这么讲的。
对，一看到他被冷落，然后马上就去安慰他。
如果他听说了这件事情，从前逼迫基督徒的，现在信了主，想要和基督徒结交，那别人不敢，你敢，至少跟他见个面，
对，
跟他聊聊，请他到这个星巴克啊、麦当劳啊喝杯咖啡。或者把这个卡拉 OK 打开，看他圣诗唱的怎么样嘛。聊了之后你觉得可以，那你就再带他引荐使徒嘛。
对，
我觉得他们倒不见得一定要从前认识。巴拿巴这个做法又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这个好好先生看你怎么做了。
哎，他好人跟好好先生
不
一样。
对，要做巴拿巴这种好好先生，然后不能看势力，不能看长相，不能看钱财，
你得有信心呐，对不对？
对，
你必须要有信心。
你看到这种经历的话，你应该是知道说，这是主所用的好苗子。
管他好苗子坏苗子，人家有负担来和我们见面，
对，
至少我没有这个必要去拒人于千里之外，或者根本就不信他。你说。如果扫罗是个间谍，对吧？
对，
他本来在大祭司那也干得挺好的。
对，
他现在已经去了这么久，都已经有名声说反正了， 对吧？
对，
那对他有什么好处？人家要抓基督徒，真的还需要搞这么一套吗？
对，
不见得。不要让这个害怕啊，不信呐、这种出于传统的，这个才真的是凭肉体，从肉体出来，从遗传出来的毛病。这有的时候会误大事的。这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哎，这个就是主开的路啊。那这个路其实也挺好。因为巴拿巴在使徒面前说得上话，在教会里有一定的名声。
对，
他也是个教师。他却没有使徒的盛名之类。十二使徒里面有一个人要是这么冒冒失失就来见扫罗，那万一出了事儿，
对，
这不太好交代，是不是？而且十二使徒是要开会的，对吧？跟执事会、长老会一样啊，使徒会，这会里面要通过才行啊。现在教会规模不小啊，上面又有风声啊，是不是？留在耶路撒冷呢，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对，
地下教会嘛，这巴拿巴这个中介人 做得挺好。那这个原则我们可不可以用在教会里呢？
原则用在教会，那就比如说像叶班长这种，然后跑去跟人家谈呢，还有一些这些传道人呢，就是没有名气的，或者又是名气不好的，
来接待你。
对，就是不知道教会的具体的原则是什么，是说别人接待过，那我也敢接待；别人没接待，那我们就谨慎，哎，观望。有别人接待过呢，知道他呢，了解一点呢，我们再接待。还是说，你敢投一个吃螃蟹？
你敢投一个吃螃蟹？是不是这么讲的？传统的教会是这样，他很怕什么灵恩派啊、地方教会的人呐、啊，啊。混进来以后用他自己的教训呢在我们教会里面造成影响啊、这些人的特色就是他很热心，
对，
好像很爱主，然后有点半疯狂状态，像叶班长这样，人家当然不愿意接待你。而且教会里面你要做什么服事，要经过上面传道人啊、长老执事的审查，这也不是说没有圣经根据啊，
是
啊，所以你借着某一个听起来很对的活动，一下子在教会里面窜起来，
嗯，
成为，就算你能够成为这个毛主席眼前的红人，那还是很危险的，因为到后来还是会被人家斗倒的。
哼，对，哎，确实有这种先例，就是说讲非常好，然后、后来哎，他突然有一个别样的要求，他教会不能答应的话，教会分裂了嘛，就分裂了。
那是他已经招聚了一帮人嘛。
对，
所以这个进到主的家里边去打乱他的平衡、是一件要小心做的事。
是
啊，如果主没有开路，就不要勉强啊。
对，
教会有教会内部的问题。
嗯，
他可能已经本来有裂痕了，你刚好成了那个
最后一个稻草。
没错，你的用意是好的、
嗯，
但是因为没有照着规矩来，
嗯，
他们的规矩管他是多合圣经，在我们看起来是多么没道理，你还是得有一定的尊重。对吧？
对。
那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这个就挺合适了。
对。
那巴拿巴怎么会接待到他呢？可能是听说啊。
对。
要是巴拿巴那时候刚好照你讲出去短宣没有回来，那这时候保罗就没办法结交到使徒，对不对？
就是估计可能巴拿巴也是听到他自己亲口跟自己讲的和他自己从别人听到的保罗的一些传言可能是一致的，
他一定会跟扫罗见了面才能够再谈往后的事情。
对对对对，
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那这个要么是巴拿巴在大马士认识保罗，要么就是这次他跟他详谈之后，
对，
觉得他所说的是真的。
对，
不要怕见面，基督徒见面如果真的是重生得救，如果真的是做工的人，谈一次话可以得到蛮多的信息。
嗯，
见面心里面有把握的。
对对，
不像蒙哥到现在对叶班长心里还是不是很有把握，因为根本连面都没见到。眼看他就要成为这种逃水派的宗师了。我现在还在这里跟他做节目。
这个要跟我撇关系都不太容易了、
啊、就是了就是了，这个东西一放上网了就拆不下来了。哎呀，反正哎，言归正传，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
嗯，
哦，
正常。
哎，而且他干什么？奉主的名放胆传道，
嗯，
并与说希腊话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
嗯，
结果他们又想法子要杀他。但是我们到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如果从当初到现在是三年，再加上耶路撒冷这一段时间，
嗯，
保罗的服事主要是在什么样的人中间呢？
犹太人。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在犹太人中间也服事得相当的深，
嗯，
他有足够的经验，
对，
在他们中间做工，他不是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他和彼得一样是、嗯，从犹太人中间开始做工，
嗯，
只是他当时是不是就已经不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呢？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什么线索。
对，
那既然当初他第一次遇见主，心里面就已经知道他要在外邦人中间做工，我想他或许不像当初这些犹太信徒这样子，只向犹太人传福音。
嗯，
这个。彼得到削皮匠家里边去，现在出现了没有啊？
还没有啊。
还没有就是了。这个时候犹太人主要还是向犹太人传福音，
嗯，
对吧？只有少数的向外邦人传福音。于是扫罗就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了，他奉主的名放胆传道，这些都是保罗的练习期，对吧？
嗯，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
嗯，
傻乎乎的啊，闯啊，谈啊，说啊，到现在为止，他整个传道的内容，圣经一个字都还没提呢。
嗯
嗯，你回头想一想，有没有一些什么从前你跟人家讲道的时候、辩论的时候啊，最好是不要记下来的话，从你嘴巴里出来的。
嗯，就是说漏嘴的，说的
对对对对对，不造就人的那肯定太多了。
有一次一个，哎呀，你什么时候回到教会啊？
你怎么说的？
从来没离开过教会，这第一个。
哎呦，从来没离开过教会，
这第一个。第二个
怎么样？
大致这个意思，反正我后来想起来都挺火爆的。我还真不想到现在这种所谓的教会体制下去搅那团浑水，
所谓的教会体制
搅那团浑水，我看弟兄姊妹们的脸都红了。
果然这个人是不能接待的，千万不要再帮他引荐什么教会的传道人的长老，出去就算了。
别把这个影响扩得太放得太大。
是啊，你看人家扫罗多么谦卑，对不对？他也没有说，哎呦，我是个使徒，我另外在耶路撒冷开个店儿。他真就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往来了。但是，扫罗传道的功夫啊，从大马士到耶路撒冷，一路培养起来了。
嗯，
加上主给他的启示教训，哎，往后的保罗就逐渐成型。但是很不幸，到了一定的时间，你什么时候该离开耶路撒冷了？又是人家想法子要杀他。
哎，要杀他，这回杀他。
那这回杀他，他和上回的做法什么不一样呢？
嗯，这回呢，应该没有上次那么过激。上次呢，可能就是要今天杀你，不想等到明天早晨这个意思。
嗯，
这回杀呢，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说，反正逮住机会，反正我要杀你，但是我没有想的是今天就要动手这个意思。
嗯。
然后呢，这才会给这些弟兄们，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弟兄们，给弟兄知道了以后，就想说，不能让你在这坐以待毙，免得留下血案。
留下血案
。所以呢，应该是状况不一样，紧急程度也不一样。上次呢，真的就是要，估计可能后面都追的那个刀光剑影了，那是一个有预谋的一个长期的，
嗯，
他居然能够慢慢的走嘛，居然送他下一步。
就这扫罗自己来讲呢，
嗯，
他有没有把这次也叫做他的软弱呢？
这回可能跟他的关系都不大。
哦，
这就估计可能他如果不想走都不行了。一方面有人要杀他，一方面自家的弟兄也建议他，你还是避避风头。就像有一次，人家就不让他去，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因为是说那去了非得逮住被杀了不可。
嗯，
都劝，这回可能也是劝他，你还是避避避避。
嗯。
那他就没办法留下了，他住在谁家里呢？
是哈，这从圣经保罗自己的话，如果他把上一次叫做自己的软弱，他没把这次叫做自己的软弱，那看起来呢，上一次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
嗯，
这个主意不晓得呢，就是不清楚是不是是他想的，是他门徒想的。
最危险的人可能最容易想是好办法，肯定是他想的。
你这也是经验之谈，是不是？
那个筐子，
哟，这有个筐子是，有筐子没有？还要有绳子了，有绳子没有？这个门徒还得平常锻炼身体啊，对不对？但是这次不是他的门徒。
对。
他在耶路撒冷待了多久？我们不知道。
嗯，他说十五天。
是十五天吗？
刚才念的说是只跟他们同住十五天。
哇，不错不错，哎，这时候的弟兄们是当地教会的人。
对对。
他们的意见。说你要离开，那你就乖乖离开呗。
对对，没有选择。
上次的大马色呢，是你在那待了三年了，你自己有门徒了，那不管什么原因呢，恐怕那个主意呢，你自己也是比较积极的，有参与其中。这会儿不一样，弟兄们要你走，你就走吧。
对啊，对啊，对。
把他送到哪儿呢？
第一站是凯撒利亚，再把他送。等于说，这个人很不受。
这打发他往大树去，大概是什么意思？
跑得更远，回老家。
为什么要想送他下凯撒利亚或者该撒利亚？为什么要送他到那个地方打发他往大树去？不是送他到城外就行了吗？
怕他又回来啊，宋素臣，
哎呦，哎呦，
又回来，
他怕他又回来，跟人送飞机一样，就太太要走，一定要送上飞机场，看他上飞机的，免得他又回来。这个凯撒利亚应该是海边了，就大概是坐船让他回去了，
从码头送的。
哎，从码头送的，因为大树就要过海了，就这样过去了。要不然不用说要送他下盖撒利亚，你只要送出耶路撒冷城的境就行了。
对，是是。
因为他上次既然能够从大马色走到耶路撒冷，现在也能够从耶路撒冷回到大马色，应该问题不大吧？
也许保护他安全也有可能。
这条路他很熟的。
嗯。
他以前不是抓人都走过。这次把他送上船，哎，说不定还真有你讲的，别再回来了，麻烦人物。
对啊，对啊。
但是那个时候是教会一片看好的时候，所以三十一节怎么说啊？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这个是一个太平的时候，尽管他们已经从耶路撒冷四散出去啊，但是神的美意啊在这里面显得很清楚。
嗯，
对吧？好像也没看到什么人送命嘛，啊，殉道啊，都不太讲这种事情。
对，
那各处都有教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
嗯，
好像犹太人也没有太反对他们。
是啊，
记得吧？他们在耶路撒冷那个教会有特色，就是老百姓能够有个办法是得众民的喜爱呀。
是，
你信不信？我们一点都不讨厌你。哎，我们喜欢这群人。
对，
能够做到这样呢，各处教会就得平安被建立，挺好的。
嗯，
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啊。那看起来呢，保罗从大马士下到耶路撒冷啊，如果耶路撒冷能这么怕他，其他各处的教会也不见得接待他了。
嗯，
他这个行踪可能还是比较隐秘一点，小心一点。所以这时候保罗除了大马士的基督徒认识他，耶路撒冷的弟兄和他来往啊，恐怕是一路上这些犹太教会跟他接触的大概还不是很多。
对，
那圣经把这句话插进来啊，有什么绝妙之处呢？
对，这个成绩可能是跟扫罗没关系的。
对对，应该是跟扫罗没关系。
对的，这个工作。
这是耶路撒冷受压迫四散门徒所做的工作。
对对。
那使徒他们就去各地去看，对不对？就是底下彼得周流四方，所谓周流四方呢，就是在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
主要还是犹太人教会。
对对对，做到一定地步就要请谁来了？
请谁来？
啊哈，请名讲员来啊！
啊，
对吧？
他们已经都是名讲员了，十二个使徒在那里，还有谁？
我知道，可是你记得吗？就四散的时候，十二使徒是留在耶路撒冷啊。
啊啊！
你蒙特利尔要请讲员，从多伦多请啊。
对，
就是这样。得平安被建立也有经费啦，讲员费，你上次讲的对不对？2000元还拿得出来。
嗯，
当时彼得他们行情不知道怎么样哈。
对。哎，彼得是不用花钱住啊、吃啊这些东西，但是给不给那个什么盘缠之类的，那肯定是没有说嘛。吃住肯定是免费的，那是肯定的。
你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说了？
嗯，那件事
也是被保罗捅出来的
啊。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他们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带 Mrs. 彼得去呢？
照在下面讲，他去削皮匠家应该是没带的，说得很清楚，没有带。
哼，你怎么知道？那时候带了也不提的，
不提姊妹了。
啊，不提姊妹，那个十二个使徒很多人都娶太太，娶太太他们就保罗在旁边看了就说了，带着一同往来，你看看多么爽。
哎，不，讲员是带太太的，是带太太的。
所以你看飞机票两张。
对，嗯。
但是照着蒙哥的歪理来说呢，
是吧？
这时候。可能还有一件事情在慢慢成型啊。
哪件事情？
你替彼得想想嘛。
啊，
人家请你来干什么？
不是就一个女徒叫多加的，不是死了吗？然后让他来赶紧来。
哎，你讲话稍微客气一点，我们现在也有个同工叫多加，你讲着讲着多加就死了吗？这你特别讲，这个不是四川人多加。
都是这个大多加啊。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除了这请彼得去主持丧事礼拜之外，还主要叫他来讲什么？
请彼得讲什么呀？
对呀、啊，
讲犹太人教会请彼得讲。
你们请名讲员来的时候，替不替他定题目的？
题目可能是人家自己定的、啊。 好早以前广告上都印得清清楚楚。
你这又没有经验了，现在呀，这个请你来，尤其做什么退休会、夏令会啊，都是教会替你定主题的，这很有意思。这个规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主题当然是这边定的，他们当年轻人商量主题都是自己商量好了，然后把这主题告诉人家，然后人家呢就根据你这个主题，然后
去请讲员是吧？
不是请讲员，就是你的讲员根据这个主题来确定他自己的讲的内容。
所以蒙哥就不会有人请他做讲员，你定你的，我讲我的。如果你们知道要讲什么，就自己讲就好了嘛，对不对？你们知道我该讲什么，那你们就很神通啊，对不对？
那你想了这么多钱了，
我当然挣不到钱。他们那个时候十二使徒留在耶路撒冷，这做各地的这个周流讲员、四方讲员，人家最有兴趣的就是主耶稣了。
啊，见过主耶稣的人，
见过主耶稣，跟主耶稣吃过饭，
对，
同一个屋子睡过觉，
对，
对不对？啊，看主耶稣行过神迹，你看看这有多少事儿要讲啊？那你觉得他们讲了会不会累呢？
啊，所以他们觉得累就写了福音书。
这话可是你讲的，不是我讲的。我是觉得那个时候福音书就开始成型了，至少这个需要是很清楚的。你不能给他们制造纷争，不说别的，第一次请讲员当然就请彼得嘛，可是彼得说，哎呀，已经答应多伦多了，对不对？
对，
就不能到休斯顿来了，那就换谁来呢？
啊，换我的儿子马可来，
这个马可还早嘞，马可还早嘞，还早嘞，
那
换约翰来好了，好不好？
对，哥哥来。
这两个都是渔民呐、啊，这个多伦多教会就说了，那彼得你可不可以明年来呢？
嗯，一般他们是提前半年就定。
提前半年呐、啊，提前一年半的都有哎。
是吧？
啊，
你生意怎么好？
啊，最近有一个教会，哎，其实就是阿圭那边教会。
啊。
这个教会不能去的。
嗯，为
啥？他们连续两个讲员呐、啊，那答应去那边讲到，结果都受伤啊，生病啊。
攻击这么厉害。
一受伤一生病啊，开始打电话给蒙哥，哎，我们原来讲好的讲员不能来，你可不可以来补一补？哦，我说你体恤他生病，你就不担心我来你们这边不吉利吗？像飞机掉下来。好了，这个今年请不到彼得，明年请彼得。结果呢，有一些姐妹呢就是很用功的、约翰来的时候他就写啊，笔记。那彼得来的时候也笔记啊，他们特别有兴趣，就主耶稣讲了什么，做了什么
啊。
结果这个讲完了之后呢，彼得正要出门啊，多加从死里复活，他就开始问了。
嗯，
哎，不对呀，你去年约翰讲的是这样，今年你怎么讲的是那样呢？
那不光他那时候有这问题，现在都有这问题。当时读福音书，读了这个读那个的时候，发现哎呀，做不到
了。所以你看呢、啊，那个时候一定要开始写了。
嗯，
这个要写呢，很可能是谁写啊？
就使徒写。
使徒谁写呢？
这不自己写吗？还是怎么办？
就我知道，十二个使徒自己一人一本也是麻烦呐、啊，谁做主编嘛？
哦，照说应该是那个在长老里做首的雅各了。
慢点，慢点，慢点！
那是这样的，主编，你看那大小出个那个什么所谓的大型丛书之类的，都是那个行政职务最高的人做那个什么说。
你什么时候读过一本福音叫做雅各福音呢、啊？
没有，但是他会操办这个事情啊。
你认为他会操办这事儿？
对啊，都听他的呀。你看他一站起来一说，大家都连使徒都没言语。
那个时候他还没看见他了，那时候真的还没看见他了。
哦，
雅各还有耶路撒冷教会长老到底怎么产生的，这些柱子怎么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哎。
哦，
到目前为止我们确定的就是使徒。
对，
留在耶路撒冷的是使徒，
那肯定是彼得了嘛。彼得在主灾的时候，他的凡事他都站在前头，都
那彼得闯了这么多祸，你看看。
对啊，
然后这个人，哎呀，你看跟着主耶稣的时候没看他有多大长进，对吧？
对，
主耶稣复活了他还去打鱼。
对，
五旬节站起来呢，这个讲话是讲得不错啦，那写字儿呢不见得啦。
嗯，
这彼得的希腊文呢，不知道比我们的英文法语要强多少呢。啊，这东西还是需要点文化功底的。
哦，是这个意思。对，
那谁呀、啊？
马太了，马太。
就是嘛，这马太是理所当然的人选呐、
啊。
他为什么要开始编一个福音书？哎，有了正本，咱们大家出去都照这个讲，
嗯，
免得个人从记忆里面搜，因为圣灵同时要感动十二个人说一模一样的话，每次都说的一模一样，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不可能呢。
就你不要随便讲不可能，没有信心的话当然是可能，就是圣灵比较累一点。
哦，你说那个可能那就是听的网上听讲道集了，你听十次十次一模一样，每天都一样。
好好好好好，你那是圣灵网好不好？所以照蒙哥这种老百姓非考古学家非神学家非专家的想法，
嗯，
从一个可怜的传道人同样的题目要讲很多次啊，
嗯，
讲类的福音书就应运而生啊。
嗯，
一定会想的，不可能不想的事情。我们十二个人往不一样的地方去，他们最有兴趣知道的就是主耶稣的从开头到结尾这些事情。
对，
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蓝本，讲完了还能够留给他们。
嗯，
因为最可怕的是他们一定会遇见这样的事情。我今天讲这样，多家姐妹记下去，明天再传下去呢又变了样了。
嗯，
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主耶稣起初同我们出入的事情，从死里复活的事情，我们就写好一个正稿，
嗯，
是代表使徒意见的，
嗯，
分到各地去，我们出去也都是照这个讲，
嗯，
所以你看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这事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因为旧约可以在他们的会堂里面找到，摩西五经可以找得到，
嗯，
那一些话怎么和主耶稣的事情对在一起？这个我们要把它弄好啊，
对，
不能够随便大家乱讲，也不能够用口传，也不能说我们一个人讲的是一个样，
嗯，
所以这些事情加起来呢，我觉得九章三十一节这个地方已经有福音书在背后成型了，这是蒙哥的歪理。哎，说不定保罗在耶路撒冷还看见福音书啊，手抄本，对不对？
抄了一本走了。
那也许早就已经传到这个大马色去了，因为不是隔得这么远嘛。好吧，叶班长啊，咱们今天算是扯够了，咱们就下回再谈呗。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 永远称颂你。